刚刚我们谈到求圣灵的方法第七项，信心跟专心，现在看第八项，横切祷告。祷告不管求什么都要横切，横就是恒长，就是继续不断不改变，切就是破切啊。以时间想要继续不断不灰心，以态度讲要热切，这样才更能够得到神的恩典。在路加十八章一到五节记载一个切求寡妇的比喻，所以说讲这比喻的目的开头就说明，为了叫我们祷告不灰心，然后才讲这个切求寡妇的比喻。这个寡妇因为有他的对头，他想求一个官来给他伸冤，但这个官是叫不义的官，不怕神又不尊重人。他大概所要的是钱，你用钱买通了，他要听你的。这个寡妇没有钱，也没有什么背景，没有什么地位，单凭他一个热切需要的心来求。刚刚开始这个官不理他，耶稣说因为这个人是一个不义的官，不怕神又不尊重人。可是因为这个寡妇他天天来求，求到后来这个官感觉有点烦，不听他，他一直缠着他不放，没有办法，就听他所求的替他伸冤。主耶稣讲这个比喻是很极端的，为什么说很极端？因为这个官是不义的官，但我们的神不是不义的。一个不义的官，他不尊重人又不怕神，尚且因为一个寡妇没有钱的一个寡妇的哀求，他感到烦了，就听他为他伸冤。我们的神不是不义的神，他是一个很慈悲有爱心的神。那我们是他儿女，我们跟他关系是父子的关系，跟寡妇不一样。寡妇跟这个不义官毫无关系，他一个很平稳一个老百姓，而且又是没有钱的一个寡妇，跟这个不义的官一点关系都没有。那么作为一个没有关系的一个寡妇，又因为这个官是不怕神不尊重人的一个官，但因为他在不断的求，后来都给他了。这个比喻很极端。我们从福音书发现，主耶稣不管讲什么比喻教训都很极端的，因为极端他的真理才能够凸显。如果他讲得很平淡没有触及性了，你可能听他都睡觉了。那因为很极端有一个触及性，这个问题才凸显出来。这个是我们读福音书一种感觉，我们有时候讲道理也可以用这个方法，比较能够凸显问题的，强调你的观念的，给信一个很深的印象，了解你到底在讲什么。你讲得很平淡没有触及性，听的人就没有兴趣听，好像催眠曲睡觉了。那么耶稣讲到比喻后，他说神的选民作为的呼吁，神怎么不听呢？看路加福音十八章，十八章的第一节就提到，主耶稣讲这个比喻的目的是要人常常祷告，不苦灰心。现在看他的结论，第七节，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众人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一个不义的官都会听寡妇的哀求，神是公义的神，慈悲的主。我们是在选民，我们跟他父子关系，我们作为呼吁，虽然他有一个时期有一个时间没有马上垂听长权，但他到底能够忍多久呢？到最后不是会给他们伸冤吗？主耶稣讲的比喻是鼓励我们不要灰心，祷告不管求什么不要灰心，主要你能够坚持到底，早晚一定会蒙神垂听成全。另外一个比喻 就是儒家十一章所说的戒饼的比喻。有一个人，他的朋友半夜来，他没有东西给他吃，就是找那个朋友叩门要借三个饼。门内的朋友说，我已经睡觉了，门都关好了，我不能起来为你开门。但这个朋友，圣经说他情处迫切的足球，看路加十一章第八节，路加十一章第八节，我告诉你们，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但因他情处迫切的足球，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耶稣在这边结论说，虽不因他的朋友关系起来给他，但是因为他情处迫切的，他就给他了。虽然他朋友关系应该给他才对，可是他不给他，因为他睡觉了，门关好了，他不方便起来开门。但是因为他说情处迫切足求，就起来给他。情就是感情，除出他的话语，他的感情很诚恳很热烈，他话语是很诚恳的，里面的朋友受了感动，就起来给他开门，拿饼借给他。是不是这个外门外这个朋友就叩门，一就吵，大声叫你要赶快开门啊，你不开门不借给我，就吵到你天亮不能睡觉啊，是不是这样？如果他就这一就叩门，一就吵，大声叫，里面的朋友一定心更烦，开了门骂几句又关起来不理他，我没有欠你，你叫什么叫？他一定是诚恳的，那么这个诚恳这种心啊，给他受感动。所以不是因为他一直吵吵他没有办法睡觉了才给他，不是这样，这个没有功效的。这个跟那个寡妇的哀求有点不同，寡妇的哀求这个官是不义的官，这本来不给他，他一直缠一直缠缠着他不放，感觉很烦了，好了算了，听你哀求了，不然你天天这么吵我什么都不能做了。这个是一种不同例子。可是这个门外的朋友，他能够得到首要的，不是因为他一直叩门一直大声叫，叫他都不能够睡觉了，没有办法才很不耐烦的给他开门，不是这样。这个他说情处迫切，那个情很重要，情能够给他受感动啊，因为这个情受感动，所以他才起来给他开门。我们祷告也要让神受感动。在马太福音记载，迦南妇人的哀求就是让耶稣受感动。我们看马太第十五章，马太福音第十五章22节以下记载，一个迦南妇人来求耶稣医好他女儿的病。他说，大卫祖孙可怜我，我的女儿被鬼附的甚苦。一个犯鬼的人举动很不正常，一个犯鬼人从路上走过，一定后面跟一大堆孩子足足点点，而且还大声笑。当大家笑时候，就是他妈妈哭的时候，他笑不出来，因为是他做的女儿啊。看别人发疯你会笑，你自己的亲人发疯了你笑得出来吗？他在哭啊，所以他就来求耶稣，可怜我的女儿被鬼附的甚苦。母亲爱女儿的心啊，在这边表露出来了。那么从23以下记载，他一连数次说了拒绝，而且一出一出的严厉，那一种拒绝。23节，耶稣一言不答，这个就第一次的拒绝，等于是无言抗议，不理他了。不理他就等于不要听他所求的呀。然后门徒进前来求他说，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请打发他走吧。这个就第二处拒绝，门徒已经说话了，因为门徒看耶稣没有还脸啊，门徒推出耶稣不理他，所以门徒干脆到 告诉耶稣，叫他走了，不要在外面吵吵什么。这个是第二处拒绝，比第一处更进一步了。第一个也拒绝就不理他，第二次有人说话是门徒说话的，把他赶走了，不要在后面叫。二十四节，耶稣说他说话了，我奉差遣不过说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这个也是一种拒绝啊。我奉差遣说到以色列迷失的羊那边，你是迦南人，你是外邦人，你不配，还没有轮到你了，我是先到以色列迷失的羊那边去，还没有轮到你，你求没有用了，我不听你的了。这个拒绝比门徒叫耶稣说请他打发他走更进一步更严厉了。耶稣开口说话是拒绝的意思，你不是迷失的以色列迷失的羊，你还不配得这个救恩。好，二十五节，那妇人就来拜他说，主啊帮助我。本来在后头喊叫，现在更进一步跑到前面来拜他，虽然一脸上的受了拒绝，现在他的态度更积极，跑到前面来拜他，主啊帮助我，差不多他眼泪都掉出来。耶稣又说话了，二十六节，他回答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这个有无助的话。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有神隔离，是圣洁的百姓。这样的妇人他是外邦人，是属于没有神隔离的族类，不洁净的，好像狗是不洁净，所以以色列人不可以出狗肉，因为狗不洁净啊。在利未记十一章那边有记载，动物有荤蹄胃倒嚼的才可以吃，那个是洁净的，那个狗当然它胃没有倒嚼啊，这个不洁净的。他把这个外邦人当了狗，不配独神救恩，儿女是神的儿女，以色列人是神的儿女，你们是狗，你们是不洁净族类，不是神的儿女，饼就是恩典，你不配得恩典，这个一个侮辱。一般人听了这个侮辱话一定很生气，你不给我就算了，你怎么侮辱我呢？被侮辱是一个很大的伤害啊！有的人连狗被打甚至被打死，不要说侮辱。我们中国人说树可杀不可辱啊，是说有助气的人啊，有助气有骨气的人宁可被杀不要被侮辱，这样是侮辱是一个很大的伤害，比用棍子打他更痛更厉害。那他听这个侮辱的话，他怎么样回答呢？怎么反应呢？二十七节，妇人说，主啊不错，但国也出在主人桌子上掉在碎渣。妇人没有拒绝耶稣的话，他接受了，我承认了，我们是国，我们不配得恩典，但是果不是也吃多桌子上掉下来碎渣吗？我们没有福气，我们不配出整个一块饼，难道儿女掉下来饼碎那碎渣我们不可以吃吗？他这个态度非常积极，又是非常谦虚，对耶稣的侮辱他一点都不嫌弃，而且接受了承认了，我们是果，我们不配，但我们现在一点点也满意啦，不必得太多恩典，一点点你们不要的掉下的，我也有剩余没有啊。他这样的积极的要得到他的恩典。耶稣对他说，二十八节，妇人你信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嘛，那时候他女儿就好了，也就称赞他，你信心太大了。那为什么这妇人有这样的信心？因为他女儿患鬼很苦，一种母爱的表露，为了女儿的幸福，为了女儿的平安，他忍受侮辱，忍受侮辱，就是一种母爱的花露，一个表现。所以这个妇人的信心就是爱心为基础，然后表现出这个积极的信心，因为这样他得到了。所以我们有时候要帮助别人祷告，有爱心为基础为出发点， 这种信心就强烈的，祷告就强烈的。啊，从前台湾有一个郭富民长老，就是郭寿民长老的父亲啊，他们本来都属于长老会。郭富林长老以前长老会当长老，后来归我们的教会，因为他的女婿就是黄基殿长老，不是现在那个黄基殿传道，那个太年轻啊。黄基殿长老从前的一个老传道，就黄立夏长老的弟弟了。黄立夏长老他去大陆接受我们的真道，然后邀请巴拿巴来我们台湾建立教会。他有个弟弟叫叫黄基殿啊，黄基殿长老，他都当传道的，后来当传道啊，那哥哥没有当传道，黄先生写起了研究啊。那黄基殿长老就是这个郭辉里面长老的女婿，所以他从大陆回来就把福音传给他的义父大人，然后他的义父就归我们的教会。那郭辉里面长老他为信徒祷告很有功效，因为他每次要祷告之前在家里先祷告，祷告到哭了流泪了才去，同情的病人痛苦，因为有这种爱心，这种同情，祷告到哀哭流泪，神受感动啊，祷告发生功效。有一次，一个属于台中教会的一个姐妹，她在读台中师范的时候跟老师有感情关系，有发生感情，对老师啊。那么这个老师是属于共产分子，当初大家都不知道，但因为政府做得很紧，那他们通常都有一个情报或是怎么样，还没有抓住前他跑回去大陆了，他消息也是很灵通的啊。那因为老师跑回大陆，这个姐妹等于是失恋，当初还没有受洗，因为这样精神就开始发生这个错乱，就没有办法读下去了，就退学。后来他全家为了这个女儿来墓道来受洗，那因为这个女儿患这个病也是很可怜，我当时注目台东教会，我就跟教会的负责人商量，为了这个姐妹的这个不平安了，我们应当要进出祷告，我就跟负责人每天早上进入祷告，然后去为他帮助祷告。过了一个暑期没有功效，他的爸爸告诉我，你不需要再为我的女儿必进出祷告。我说为什么？他说你们每天为他进入祷告，我从来没有为他祷告过，所以你们这个进入祷告应当没有功效啊。我说为什么你不为他祷告？他恨你又恨得入骨了，还没有发疯之前就恨他了，发了疯恨他更厉害，所以他从来没有为他祷告过，因此他说你们祷告是没有功效的。我感觉很奇怪，亲生女儿而不是要来的养女，既然这样什么理由他不讲，因为这样祷告没有功效。那么这个家的妇人你又犯鬼，为什么本来耶稣不听他的，后来又听他？因为耶稣受了他这个母爱的感动，就说你信心太大了，你的爱女儿的爱心呢太强烈了，就听你的了，同情。所以我们要帮助别人祷告的时候，爱心的祷告是很重要。其实这个家的妇人的信心是从爱心为出发点产生出来的一种表现，有这么样的强烈的爱心，才有这么强烈的信心，然后耶稣受感动就成全他。所以我们祷告要有这一种信心，这一种迫切情，主迫的情比主更重要，你里面有一种情，很真实的情，诚恳的情，这样你祷告出的话语一定是很诚恳，每一句都能够打动人心的，神也会因为这样受感动。不管求什么，我们都是有这种信心，这种迫切情，主迫切的祷告。那么在约翰福音七章三到七节到三到九，耶稣也说， 活口人到这里来，信我的人要从肚子里面有活水这样涌出来。他说大声的说，活口人到这里来，一个人口渴时候他需要的是水，几天没有吃东西还可以忍受，当你口渴时候你没有喝水就没有办法活下去。水是比什么重要的，人的身体大部分是水，尤其在旷野没有水喝时候，你真的一步都不能走下去，倒在那边。那一个口渴人他需要水，那心情也是很强烈的。耶稣说做一种口渴人到这边来，向我求，我就给你活水从肚里涌出来。所以求是要做一种口渴的心情，热烈的求。在路加二十章四十九节，耶稣又说要在圣经等候，直到得到上头来的能力。他说直到，没有讲几天，直到得到上的能力，这样没有灰心的求啊，才会得到。我们再看使徒行传第十一章，使徒们为什么在五旬节会大家都被神充满？因为他们有这一种耐性恒切的祷告。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一章十二节以下记载，耶稣升天之后，很多门徒在一起祷告，看十字节。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十五节，那时有许多的祭位，也有120名，120名，在耶稣升天之后。天天记得一次，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二章就记载五旬节到了，他们都被神充满。所以五旬节大家都能够被充满，说由他们同心合意恒切祷告所得到的效果。所以我们求圣灵或是求其他恩典都一样，要啊恒切祷告，有耐性的热切的祷告，用我们的情绪让神所感动。第九个方法，就遵守主的命令。看《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十五节，《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十五节：“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十六节。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主耶稣这样告诉我们，我们如果爱他，就必遵守他的命令。遵守主的命令是爱他的表现，而且是具体的表现。爱在心里怎么表现出来？用行动去表现，就遵守主的命令。那么他应许，如果这样，我要求父，父就另外给你们一个保惠师，叫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说圣灵要临到我们。遵守主的命令的人，主应许要给他圣灵。那主的命令是什么？我们看约翰十三章三十四节，约翰十三章三十四节，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主耶稣告诉门徒说，他给他一条新命令，就要他们彼此相爱。为什么耶稣叫新命令？难道旧时代没有爱的命令吗？因为旧时代爱是说要爱人如己，爱邻舍好像爱自己，这个是旧约律法的要求。那耶稣这个新命令是说，我怎么爱你们，你们怎么相爱，就用耶稣的爱做标准来相爱。耶稣的爱不仅是爱人如己，而是爱人舍己，为了爱人连命都会舍去，这是很崇高的爱。这个就是新命令。 所以耶稣的命令就是我们要相爱，而且用耶稣的标准来相爱。当然这个要求很高，我们不能够说今天信了主明天就能够达到这个目标，但这个是我们的追求的目标啊，我们去努力慢慢的达到这个目标。再看约翰福音15章12节，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是我的命令。13节，人为朋友舍命，人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16节，你们若遵循我所吩咐的，就我的朋友。耶稣说他爱朋友，为朋友舍命，那么他要我们也要这样来相爱。所以遵守主的命令相爱，更能够得到圣灵充满。我的最小的女儿从读小学就求圣灵，后来读初中读高中，每一次神灵会一定到前面去求，没有得到，到了大二才得到圣灵。那一次是台中教会开灵会时候，有一个慕道朋友是我们的亲戚，那他把他带来教会慕道，那布道会完到前面去打个求生的时候，他就把这个慕道朋友带到前面去，跪在在旁边。那一次他这里没有求圣灵，他求耶稣给这个慕道者有圣灵，来为别人祷告，反而那一次没有为自己祷告，为别人祷告，结果那一次他这里都圣灵。他说本来每次为自己祷告求圣灵没有得到，那一次没有为自己祷告，为别人代祷，反而因为这样得圣灵。所以说耶稣说你要相爱，这个我的命令，你这样相爱遵守我的命令，我就给你保卫书。说有些人得了圣灵并不刻意求圣灵，而是为别人代祷，求神医好谁的病啊，求神给谁明白真理啊，求神拣选谁啊，求神给谁圣灵充满啊，为别人代祷。因为这样得到圣灵，也有这种，现在我们也常常听到。所以爱心的代祷，爱心的彼此对待，是得圣灵啊一个很容易一个途径。那关于怎么求圣，我们啊到这里告一段落。这里9项都是来鼓励求圣的人应当要去努力追求的啊，有的人具备1项就得到了，有的也许要具备2项3项才得到。所以没有得到圣灵，要检讨一下自己还缺什么，然后你认为你所缺的所需要的，你去追求达到这个目标，这样就更容易得到圣灵。现在我们看到13节，要被圣灵充满。我们常常说被圣灵充满，那到底什么才算被圣灵充满？这里面就先谈到被圣灵充满的定义是什么。被圣灵充满从圣灵来看有2种含义，第一种是指着受圣灵的洗说的，第二个是指着让圣灵作王而说的。那么这2种不同含义在原文里面，这个充满的动词是不同一个时态。第一种情况，圣灵用的动词是不定过去式，表述突然发生的动作，本来没有突然发生的，也不常有的，这个叫突然发生的动作啊，这一种充满。我们看使徒2章第15节，使徒行传2章第15节，他们就都被人充满。这里谈到五旬那一天大家都变充满，这里的充满的动词就是用这个不定过去式，就突然发生的，本来都没有，那一天突然大家都有了，就是用这个动词。再看使徒9章17节，使徒行传9章17节，亚拿尼亚就去了，进入那家，把手按在扫罗身上，说：“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导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亚拿尼亚按手在扫罗身上说：“神差遣我来，要你被圣灵充满。”这里的充满也是一样，用这个不定过去式的这个时态。 就是突然发生的一种动作，本来他没有，现在有了。还有做见证的时候大有能力，这个充满也是一样，用这个不定过去的充满。看《使徒行传》第八章，第四章，《使徒行传》第四章第八节，四章八节。那时彼得被充满啊，这里谈到彼得被充满，这个充满也是一样，用这个不定过去式。然后他就开始对当时的政府的官员还有犹太的长老说，他说倘若今日因为在残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他问我们他是怎么样得到权利，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人，这人得到权利是因为你们所定赎价，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啊。这边啊，还有十一节说他耶稣是匠人所弃的石头，十二节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的人间没有受到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的得救啊。当使徒第三所记载这个瘸腿的彼得奉耶稣名在起来走路之后，有一些官府的官员还有这个犹太的长老就把这个彼得带到公会面前去审问他，你凭什么能力叫这个人起来走路呢？然后彼得毕生充满勇敢告诉他们，这个人能够起来走路是里面定赎价的耶稣基督，神叫复活，我们奉他的名叫他起来走路的，除了以外没有救主，所以非常勇敢。当时的犹太社会认为耶和华才是真神，才是他们的主，他们不信耶稣基督是救主，那么你耶稣为你的主等于说背叛了耶和华，所以就有犹太教的逼迫，正住这个宗教逼迫。那么彼得因为圣灵充满，他都不怕这个逼迫，很勇敢地告诉他们说，这个人能走路是靠耶稣的名，而他已经复活了，虽然他们不信，但彼得说事实摆在面前，这个人能够起来走路是靠耶稣的名。假如耶稣没有复活升天，我们做为什么凭他的名来祷告这个人能起来走路呢？所以他可能耶稣也没有救主，他就是圣经预言的弥赛亚，救主基督。这个是因为圣灵充满才有这种力量勇敢为主做见证。三十一节，四章三十一节，使徒行传的四章三十一节，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声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这里的充满也是一样，用这个不定过去式。这一处现在充满，给他有胆量，放胆讲论神的道。为什么讲到需要有这个胆量？因为有犹太教的宗教逼迫。假如没有勇气，不敢说话，因为你说话，所以就可能被抓、被打，甚至于被杀掉。但他们也没有害怕，就圣灵充满给他力量。还有显出神的全能，就是说能够行神迹，这个是圣灵充满的效果。我们看使徒行传十三章，使徒行传十三章第九节，使徒行传十三章第九节，第九节说：扫罗又名保罗，被生充满，定睛看他十节，说：你这充满各样诡诈、奸恶、魔鬼的儿子，众善的仇敌，你混乱主的正道还不止住吗？十一节，现在主的所加在你身上，你要瞎眼。暂且不见入光，他的眼睛立刻昏蒙黑暗，树下里求人拉走所领他啊。这里提到有一个显法术的叫以利玛，他阻挡保罗传福音给这个荒伯，那保罗被神充满，就说你这个充满各样诡诈奸恶魔鬼儿子，重战仇敌，你混乱主的道还不止住吗？ 然后说主的手在你身上，你要暂时看不到入光，他就马上瞎了。我们有时候说不要做主人，主要祝福。保罗也教训我们要祝福人，不要做主人。那为什么这一次做主他，而且发生功效，是圣灵充满？不是保罗意思要做主他，是圣灵里面激动他讲出来，啊，讲出来有功效啊。假如不是圣灵的主意啊，不是神的主意啊，怎么会有功效呢？你骂人不一定会发生功效的。如果你骂人马上发生功效，每一次骂人发生功效，天下大乱了。你对某一个人不太喜欢他，啊，你随便骂他一句，马上应验，哇，这样你可能要做王了，大家怕你了啊。那么这样信耶稣哈，信耶稣这样做啊，大家对耶稣啊会有另一种不对的观念啊。信耶稣怎么这样啊？到处做主人，到处来让人受伤害啊。保罗告诉我们，不要做主人，就要祝福。这一次不是他的意思要去做主人，是圣灵在里面激动他这么说，不说不可以，一说出来就发生功效。这个是圣灵充满的结果，因为圣灵充满有这个力量，然后因为这样方伯就信了主。我们可以看下面使徒行的十三章，刚刚所看的十三章的十二节啊，十二节，方伯看见所做的事很信的主的道，就信了啊。为了让方伯信主，所以神行这个神迹，可是他不永远看不到啊。在十一节，保罗说：“你要瞎眼，暂且不认出，暂且而已，不得永远的啦，不得永是暂且的，是用这个来教训他了。你不要阻挡人信耶稣了，你阻挡人信耶稣，神不喜欢你。”所以暂且看不见，后来还是能看见了。好，这个是圣灵充满的效果。那我们上面所提到这几项都是属于不定过去式的充满，叫做忽然发生动作。另一种不同的含义，就是主的圣灵让圣灵作王而说的。这个所用的动词是现在进行式啊。看以弗所第五章十八节，以弗所第五章的十八节，第五章十八节，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充满。这里所说的充满，就是用这个现在进行式这个动词，就是说不断的经历，一种不断的经历，常常这样的，也就属于一种生活的常态。那么在五章十八节提到要变成充满，然后十九的以下就是说要用书章颂主连歌彼得对说口张心柔的赞美主，二十五节要凡事奉主耶稣的名常常感谢天父神，二十一说要长存敬畏基督心彼得圣徒，二十三的以下二十二节以下当然呼吸要怎么样彼得对待，这些都是圣灵充满的结果。所以一个圣灵充满的人，他的一种生活的常态，他都懂得赞美神，他都懂得敬畏神，他都懂得彼此顺服，他都懂得夫妻相爱，建立一个基督化的家庭，这些都是圣灵充满的效果。这种充满是我们应当追求的灵修的课题。有的人忽略这一点，认为我已经会讲方言啦，身体震动啦，啊，震动的时候很剧烈啦，我就这样就够了，忽略了他的灵修，忽略了属灵生命的长进，这个是不够的啊。有的人他跪下祷告时候，一种习惯的动作，一种情绪化的这个表现啊，还没有跪好，哇，就震动很厉害啊。以前这个台中教有一个慕道者，他们都是属于长老会的，他的女儿是长老会。不过他女儿叫到台南去，后来他女儿在台南归我们的教会，然后回来娘家传给他的爸爸，啊，他的爸爸就来台南的墓道。后来台南要开灵会，那就我也去参加那边的布道会。那他爸爸那一次预备去台南受洗。那道理听了完，我们要去洗礼堂，洗礼之前先有一个祷告。那这个台中教这个墓道者，叫做台南教这个姐妹的爸爸，跪在我的前面。那我要去为他们梳洗。那这个慕道者的 后面有一个姐妹祷告说我哇震动很激烈，一直推那个医者啊，一直推医者，然后这个弟兄坐在前面跪在前面祷告，常常有这个医者碰到他啊，碰到他他转头看一看啊，等一下又来啊，又转头看，那么祷告完要去洗礼场，他的问他女儿了，你们叫祷告怎么这样的感觉很奇怪了，怎么这样的，也就是说没有一点节制了，一直推不考虑别人的反应如何。那也有的人祷告说哇声音很大震动很厉害，然后祷告完呢，去去外面的聚会完了，在会堂跟弟兄姐妹吵吵骂人，祷告时候震动这么大，好像很充满很属灵，祷告完忘记了，外面会堂外面就跟别人吵起来，这样是不够的。我们不反对这个外表的充满，外表的这个震动，我们更要追求生活的常态，一种信仰上的常态，这个是更可贵。所以保罗才这里说你们不要醉酒，酒能够给人放荡，要被神充满。喝酒醉酒也会快乐啊，没有信主人他们有的嫌喝酒，喝酒醉起来什么都忘记了，愁烦什么都没有了、哦、大声唱歌啊，很高兴啊，很快乐啊，但是这个酒醒了还是那些苦闷啊，还是又会想出来，而且问题都没有解决啊。所以这里才说不要醉酒，那一种快乐是暂时的，没有功效的，不是持久的，要被神充满，被神充满才有真正的喜乐平安。一个人如果过着这个被神充满的这一种生活的话，他一定心里常能充满喜乐平安的啊，这个是我们应当追求的啊，更要紧的啊，这个充满。好，那这里谈到这一种充满是主所应许的，主耶稣说耶稣这样说的，对撒玛利亚妇人所说的，你如果知道我是谁，你会向我求生命的水啊。我们看耶稣第三十四节，那这个生命的水得了以后会让你充满喜乐，第四章十六节，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在里头这个泉水永生。俗真节说你喝这个水会再渴，这个水会再渴，你现在喝了不渴了，等一下又渴了再喝了，问题又没有解决啊。这个叫做象征物质享受名利追求，名利的追求物质享受给你到满足快乐是暂时的，没有多久你想要得别的东西，永远没有解决，永远不能得到真正的喜乐跟平安。所以后面才说要被神的充满就永远不渴，这样才有真正的喜乐平安。主耶稣怎么应许说我们祷告祈求主耶稣的灵也会充满我们。那一七章三十七三的我们刚已经谈到过了，也就是大声喊叫说口渴人到这边来，从大的肚子里要有活水就涌出来。那这种充满的表现是什么？我刚刚讲这种充满是现在进行的时候充满，有时候不断的经历一种正常的这个信仰生活的状态。这里提到三项，第一项是让神居首位，给神在你生活上当作第一位的这个地位啊。马太六章三十三节，看马太六章三十三节，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你们要先求他的国的义，这些东西都要交给你们。神的国就是神的统治，人的国有将义性，有所谓的领土量的领空将义性，神的国没有这个将义性，神的国是神的统治，原文是意思是这样，神在什么地方做王那边是他的国度。那求神的国就是说求神做王来领导我们，我们的心成为神的国度。求的意思他在那义的事在那对的事，所以求神的国就是我们的内心态度，求神的义就我们想要表现，你内心有神的地位，让神居所谓神在你心里做王，你的心成为他的国度， 然后你去表现出来他所喜欢的，就是他的义。这样意思说，你所要的都会给你，不是你不工作也会给你，而是你的工作得到神祝福。不信主人为了生活，他需要工作，也需要计划，也需要忧虑，因为他的计划能实现吗？不一定，没有把握，所以他要计划，要工作，加一个忧虑。那耶稣说你不必忧虑，他没有说你不必工作，也没有说你不必计划。我们需要计划，我们需要工作，但不需忧虑，因为我们曾平常有求神的国，让神做王，这么灵里面来统治，来领导我们，顺着他主意去表现，做他所写的事情，就要我们的工作得到他的祝福，一定成功，所以不必忧虑。那在马太六章的第十五节，主耶稣又告诉我们怎么样祷告。看马太六章第十五节，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主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神的国本来在天上，神在天上做王，但我们求神的国降临，求神不要单单在天上建立他的国度，也到地上来建立他的国度。教会就是神的国度，求神的灵降临建立教会，然后求神主意在地上好像天上通行无阻。神的主意在天上没有人阻挡他，魔鬼变成天使，因为跟神对立，所以从天上被摔下来成为魔鬼。所以神的主意在天上没有人会反对他，但是在地上常常被反对。没有信主人当然他不听神的话，已经信主人有的人心还不够成熟，也常常违背神的教训。所以神的主意在地上常常被反对，没有办法通行无阻。所以我们要求神的国降临，求神在地上得到他应有的王权，应有的国位，让大家都遵循他的话，让他主意在地上通行无阻，好像天上这样。这个是我们要求的。所以什么叫被神充满？就你的心充满神的国度，尊神为王，听从他的主意，让神的主意能够通行无阻。所以在路加十章二十节，耶稣又说：“神的国不是在这，不在那，不是在里面，里面。”那么在里面，里面，这个路加十章二十一节下面说明说，在里面中间，也可以换成里面，可以在中间，在里面，里面，也可以说在里面中间。我们心里有圣灵，我们叫有圣灵，这个就是神的国度啊。所以我们要让神在我们心里面，在我们教会当中夺了应有的王权。大家听从他，让神之所谓，这个是圣灵充满一个表现。还有第六项，顺从圣灵行事，看着加拉太五章第十六节。加拉太五章十六节，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犯肉体情欲了。有的人读圣灵改变，有的没有改变，并不是圣灵没有力量改变他，因为他没有顺从。圣灵帮助我们，我们要顺从他，他就会加我们的力量，所以我们就不会犯肉体情欲。所以什么叫被圣灵充满？就是说顺着圣灵去行，不犯肉体情欲的这种生活状态，就被圣灵充满的状态。所以有圣灵，不要说在满足自己，应当再进一步求他充满在里面，要下决心顺着神的去行。我们这样就克制这个情欲，过着属灵人的生活，还有要过着完全奉献的生活。在哥林前六章十六节那边说，我们不是属于自己人，因为我们是神的殿，圣灵的殿。我们里面有圣灵，我们称为圣灵的殿，不是自己人，就是属于神的人。所以要过着这个完全奉献的生活。这个在罗马书十二章一节那边、二节那边有提到，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的十二章第一节，十二章一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活祭，是圣洁的，是神的喜悦的，你们是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第二节，不要效这个世界，主要心意更新的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全的可喜的主意。 保罗劝信徒要把身体献上当活祭献给神，不是劝信徒都当传道献身，因为当传的献身啊，不是每个人都有的条，有具有这个条件，有的人有心想做，没有这个条件啊，没有办法做啊。这个书讲一般弟兄姐妹啊，过着这种献身的生活。我们常讲受洗就跟着同定赎价，同属同埋葬。主耶稣定赎价就是把自己当作神的羔羊献给神，赎价是祭坛，耶稣神的羔羊。所以耶稣定赎价就是把羔羊献在祭坛上给神，那受洗就跟着同定赎价。所以受洗是一种献祭行为，跟耶稣一样，耶稣定赎价是献祭行为，我们受洗跟同定赎价也是一种献祭行为，已经献上祭拿不下来了。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要过着这个献身生活，是当活祭，就是赎代献的是赎祭，把牛羊杀掉才献给神，那个是赎祭。我们是献活祭，为神而活，他这个是圣洁的。一个人如果真正把这个献给神，为神而活，他的表现的当然都是圣洁的行为，圣洁的生活表现，这个是神所喜悦的。那我们这样说是理所当然，因为主已经为我们舍命了，说我们这么做来报答神恩典是理所当然。然后又说不要下这个数字啊，数字当然也有好的一面，但是里面所讲的数字，我们都是一种感觉，都局限在坏的那一面，就数字黑暗面，名利的追求，放纵情欲那一类，不要去笑啊。要心意更而变化，心意，心就是心书，心书意是意念，心书心所想，意念是意中念头想要去做的，心所想不一定去做。有的人想不做，有的人去想，想去做，就是意念、意住念头。那么这心意就包括心思跟意念，就心所想还想去做那种念头，这个更新变化，完全彻底改变，这样才有办法查验神的善良、神所喜悦的主意。所以说，我们要过着这个圣洁的生活，神所喜欢的这一种生活，我们要先去了解神主意。那我们怎么去了解神主意？你先改变你的观念，是你先改变一些意念，你才能够去明白什么叫神主意。那么你明白神主意之后，你所做的才是神所喜欢的。有的人不懂神主意，虽然他也热心的服侍主，报答神恩典，他方向错了，神不一定会喜欢他。所以耶稣才说玛利亚选择比马大更好。耶稣并没有说马大不对，而是说玛利亚更好，因为马大一族要想服侍主，但是他不像他的妹妹这样虚心来追求真理。有的人他平常不喜欢听到，不喜欢读圣经，但是他却很热心想服侍教会，想来为教会做一点工作，一帮一忙，因为他没有神的话在里面，神的意念会动成意念，没有神的话在里面，常常你会有一种错观念，走错方向，你以为这样做会给教兴旺，反而更糟糕。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初入教不要当监督。为什么说初入教不要当监督？当监督，初入教可能有一些人，他在社会上有很高的成就，有很强的能力，或者信主也是很热心，热心聚会，热心听道理，查考圣经，爱神爱人啊，表现都很好啊。所以可能有人应该推荐他当监督，把他说不可以，因为他初入教精力不够。虽然他社会上有能力，虽然他有很大的成就在社会上，虽然他也是很热心来敬拜主、聚会、爱主、爱弟兄姐妹，还有心要为主工作，没有错。可是他是初入教的，火候不够了，属灵精力不够。一个人要被神重用，需要好多磨练，这个时间的累积，不是一天两天能完成。所以才说初入教不要当监督。我们教会要用人，不如单看他的才干，也不如单看他是有什么成就，也不如单看他有没有热诚想为主工作。精力也是很重要，属灵精力，就是说信主几年或是十多年、二十多年，他有好多的遭遇，好多的磨练，神对他很多的这个考验，然后他一关一关都通过了，这样他走的路很稳定，不会走错方向。所以我们要有这一种心去改变自己，明白神主意， 那我们才能够做个更好的侍奉。因此耶稣才赞美玛利亚说选择更好，爱慕神的话，明白神主意，以后你有机会又做工作，不会走错路。那还有这个利未记一章啊，这里是提到献祭问题。利未记一章六到九节，以色列人要把牛羊献给神说，需要全整个一头牛羊都完全奉献，什么都奉献了啊。那我们也要一样完全奉献。一个人能够下决心完全奉献，为神而活，过着神喜欢的这个生活，这是一个圣灵充满的常态，这些都我们所要追求的。我们今天晚上的进度就到这个地方，那么下一周就是十三号星期一晚上，我们把最后这一部分能够尽可能把它学完。